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Wednesday, the 31st of May. 大家好，天天协会电台不发在世间节目第7551辑，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三日，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在度 FM104.6 波段播音，播音时间是下午1:35到2:05。我们今天在继续公播圣严法师的著作《学佛群疑》，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是看着法师的著作，是跟大家介绍的。
请问法师，究竟坐禅有什么功能？现在由于科学的进步，为人类解决了不少来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生理和心理等等各方面的难题，但是呢，等着我们去解决的难题亦都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进展而越来越多。实际上，自然环境加诸于人类的难题呢，是不可能全部克服的。直到我们的肉体死亡那一刻为止，我们对于身体的机能是没有办法完全控制的，至少人类是没有办法阻止太阳热能的慢慢消失。所以呢，地球的衰老和毁灭将会是无可避免的事来的。亦由于人类没有办法阻止生理机能的渐渐老化，所以肉体生命亦都会死亡，一个亦都是无可避免的事。但是呢，只要地球仲是可以被人类居住，我们就应该设法去改善自然的环境，使到它更加有利于人类的生活和生存。当我们的肉体生命仲是继续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设法去改善身心的健康，使我们的生活得到更加舒适和愉快。这个虽然是现代科学的课题，但是就不能够将这个责任交给现代科学，因为推动科学是要仰赖人类的智能和体能。要想发掘潜在在人类身心深处的最高智能和体能呢，就只有坐禅是最好的方法了。坐禅的方法虽然呢是渊源在东方人的智慧，事实上无论是东方或者是西方，凡是伟大的宗教家、哲学家、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或者是艺术家，他们多少都是得力于禅的功能的。即使他们未必是采取特定的坐禅姿势或者是坐禅的名称，但是就他们发挥出超乎常人的智力同埋毅力嘅本质嚟到讲呢，同坐禅嘅功能系相应噶，只系佢哋唔知道佢系出于禅嘅功能啫。由于佢哋嘅天赋系高于常人，所以喺不自觉嘅情形之下，就能够得到一啲禅嘅功用，使到佢哋成为杰出嘅伟人啦。我哋既然已经知道坐禅系发掘而且是发挥人类潜在智能和体能的最好方法，所以呢，透过禅的训练是不难将普通的人改造为杰出的伟人，将天赋低的人变为优秀，体魄差的人就变成强健， 所以呢，坐禅是健全人生、建设社会、改善一切环境的最好方法。对一般人来说呢，坐禅可以坚强意志、改变气质，在生理方面可以得到新的活力，而在心理方面呢，就可以得到新的希望，对周围的一切环境可以得到新的认识。因此呢，坐禅能够使到你获得一个新的生命，能够使到你发现你是几咁幸福、自由同埋生气蓬勃嘅。坐禅嘅功能呢，主要就係由于心力或者係念力嘅集中于某一个抽象或者係具体嘅念头而嚟。所以喺行、立、坐、卧呢啲嘅任何姿势呢，都可能发生禅嘅反应。无论係沉思、默祷、礼拜、读诵，乃至细心的审查、认神咁样去听嘢，总之呢，在心无意念的时候都可能发生禅的反应。但是在这些状态之下的禅的反应呢，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对于绝大多数的人呢，是不容易发生的。即使在极少数的人身上偶然会发生一两次，但是就没办法令到它经常都发生的。正因为是这样，源于东方的禅修方法呢，就成为必要了。取得禅的经验呢，是不需要限定用哪一种姿势的。例如有病的人、生理机能有残障的人，又或者是工作特别忙碌的人，他们可以睡在床上面、坐在轮椅上面，又或者是在车站、在车那里，再或者是在任何的其他地方，无论是坐在那里或者是站在那里，都可以照着老师所教的禅的方法而作几分钟乃至几个钟头的实习的。效果最大、最见效的方法当然就是用双腿盘坐的姿势啦。初初学坐禅的人，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如果想将双腿盘坐的姿势坐到纯熟，而且可以享受到坐禅的乐趣，这样就一定要先忍耐两条腿的疼痛和麻痹。两条腿的痛和麻亦都正是初发心坐禅的人和他自己的怯弱面作艰苦战斗的一段历程。当他们过了这一段历程的时候，至少他们的意志力已经战胜了他畏惧艰难的这个退缩心理了。在人生的境界上，他已经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了。在所有的动物之中，只有人体的构造能够采取盘腿而坐的姿势，所以坐禅的方法只是对人类而设，坐禅的利益亦都只有人类才有机会享受到。我们应该庆幸能够生而为人，亦都应该珍惜我们得到的人生，因为从坐禅的学习之中可以得到三大利益。第一，坚韧的体魄；第二，敏捷的头脑；第三，净化的人格。所以释迦牟尼佛经常都对他的弟子赞叹人生的可贵，而且强调从天上至到地下的各类众生之中，只有得到人生的众生最适合修行佛道。坐禅的好处是从身心的反应而被发现的。根据日本京都大学心理学教授佐藤恒治他的报告那里，我们可以知道坐禅是有十种心理方面的效果的。第一，增强忍耐力；第二，治疗各种的过敏性疾病；第三，使意志力更加坚固；第四，增进思考力；第五，形成更加圆满的人格；第六，迅速地使到头脑冷静；第七，情绪安定； 第八，提高行动的兴趣和效率。第九，使肉体上的种种疾病消失。第十，达到开悟的境地。又根据日本的医学博士长谷川卯三郎，他所处的新医禅学，他在那里报告说，坐禅是可以治疗以下的疾病的。他们就是神经过敏、胃酸过多或者是胃酸过少、古长疾、结核病、失眠、消化不良、慢性胃下垂、慢性便秘、下痢、胆结石、高血压。坐禅的最高目标固然就是在于转迷成悟，但是如果一开始就在说高谈迷悟的问题，除了极少数根基深厚的人之外，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借助科学的研究报告来到向各位介绍坐禅对于身心所能够产生的效果了。这些研究报告对于已经有实际坐禅体验的人是没什么用处的，但是对于希望尝试坐禅经验的人就有有道的作用了。人在日常生活之中对于自己身心的了解程度是极为有限的。一个人每日究竟有几多个念头在说波动起伏，固然就不得闲去理会啦。即使是刚刚过了的那一分钟，究竟有过几多个念头呢？主要的一两个或者都还有一些印象的。很多微细的或者是一闪即逝的念头呢就搞不清楚了。我们再从生理的活动方面去探讨。细胞组织的新陈代谢生灭不已，从常识上讲你是知道的，从感觉经验上讲你是没办法知道的。当然我们也都没有必要去将这些问题去搞清楚的。重要的是现在的人无论从事学问或者是其他职业，无论是为个人谋生活或者是为大众谋福利，处处都需要运用高度的智能和强韧的体能。但是就很少人知道在他智能和体能的深处是有着很大的漏洞的。他将大量的能源无谓地流走，同时又不去生产应该可以生产的能源。这个可以讲得是能源的浪费，亦都是生产量的停滞。既未尽力去开源，亦都未能够适当咁样节流，实在是非常之可惜的事嚟噶。咁呢个漏洞究竟是咩呢？就是各种杂乱的妄念，佢哋消耗咗人嘅体能，降低咗我哋嘅智能，尤其是嗰啲使到情绪激动嘅强烈欲望、愤恨、傲慢、失望等等。这些妄念呢都能够使到生理组织发生震撼而失去了平衡的作用。假如学会了坐禅的方法，你就能够减少这些杂乱和无益的妄念，使你的头脑经常都保持着轻松和冷静的悠闲状态。当需要用它来到解决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充分地发挥它的最高功能，又能够使你全身各种的内分泌腺保持着相互调配、合作无间的工作状态，促成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相互为用。比如交感神经系统的脑下垂体、松果腺、以下腺、胸腺等等，就有收缩血管、升高血压、使得全身的兴奋机能活跃的作用。表现于外呢，就是反应机警敏感的功效了。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副肾、卵巢、睾丸、胰脏等等的内分泌腺， 就有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缓和兴奋机能的作用。表现于外呢，就是沉着稳定的功效。两者的优点相加，就可以形成完美的人格。偏于任何一边，都会有它的缺陷的。我们知道，由于工作紧张、用脑过度，或者是由于某种外来因素的刺激，无论是狂喜、暴怒，都会使到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呼吸急促，结果呢，就可能形成了脑充血、失眠、心悸、耳鸣、神经过敏、消化不良等等的病症。这个是因为当你的情绪在激动的时候，你的血液由于内分泌腺的工作而失去了平衡，所以就出现了毒素了。外分泌腺在正常状态之下是促进人体的健康的，如果失去平衡，就会对于人体的健康亮起红灯。坐禅的功效能够使人将浮动的情绪转化为清明平静的情操，临危险不恐惧，逢欢乐不狂喜，逆之不以为厌，顺之不以为恩。所以它能够成为你身心安全的保障。讲得更加清楚一点，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应该是经常保持平衡的发展的，否则呢，除了在生理上的不健康之外，在心理和性格的发展呢，也都是不健康的。如果偏于前者，它就会是敏感、自私、急躁、易怒和不友善、不得人缘的人。如果是偏于后者呢，它就是混口、老成、乐天、和善的人了。前者发展的结果呢，好的一面就可能成为孤傲的哲学家、精明刚强的军事家、愤世疾俗的书生；坏的一面呢，就可能成为刚复自用、暴戾成性或者是顽劣的人物了。后者发展的结果，好的一面就可能成为悲天悯人的宗教家、宽宏大量的政治家、胸襟开朗的艺术家；而坏的一方面呢，就可能成为没有理想、不辨善恶、不明是非、为人处事缺乏原则的人。当然了，如果只是偏于一边的发展，这样就一定是倾向坏的一面。如果表现出来是好的，那一定呢，就是得力于两者的调和了。坐禅是协调全身的组织机能，使他们步上正常的工作，并且帮助他发挥最高功能的方法。下手处是以调身、调息和调心的方法，减轻交感神经系统的负荷，冲淡主观意识的形象，将自我中心的界限渐渐向外扩大，乃至忘却了自我的存在。这样呢，主观意识就会消融于客观的意识之中。到了这种境界，种种的烦恼虽然未曾能够彻底解除，但是对于它就已经不构成身心健康的威胁了。贪欲、嗔恨、不反省自己、不原谅他人、不分析事理，这些都是成为烦恼的原因，亦都即是主观的意识太过强烈，在未得之时就要去追求，求得之后又唯恐失去，求不到的时候固然就是烦恼啦，求到之后依然是受住各种的烦恼困扰。只有坐禅可以将人从自我的中心主观心态渐渐地变为客观心态，从主观的烦恼陷阱之底渐渐地上升至到客观的自由世界，得到身心的解放。减轻交感神经系统的负荷和呼吸是很有关系的。 一般人都是以肺部为呼吸的重心，坐禅的人呢就将呼吸的重心移至到小腹，亦即是我们称之为丹田或者是气海的地方，目的呢就是在于以腹压为媒介，再以意志去支配副交感神经系统，扩张血管，降低血压，松弛兴奋机能。这样做呢就能够分泌一种物质，达至到产生镇定、安静和解毒的功能。呼吸的重心由胸部移至小腹，并不是说一两日的功夫就可以办得到。有些教瑜伽术和气功方法的人呢，他们就主张以腹式呼吸来到达成这个目的。不过这些方法并不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有些人的生理机能是不能够用强制的手段作腹式呼吸的实习的，否则呢就可能导致疾病。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顺乎自然，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千祈不要求急功，要保持平常地呼吸，继续实习下去，日子耐了呼吸的速度自然就会缓慢，次数就自然减少，长度亦都自然咁样向下延伸。慢慢呢你就会发现到你嘅呼吸重心已经从胸部下降到小腹啦。腹部呼吸能够使储藏喺肝脏同埋脾脏里面嘅血液输送到心脏，发挥佢嘅功能。肝同埋脾係有造血而且储血嘅功能，喺呢一个血库之中藏有人体总血量的三分之一，心脏和全身的肌肉就各占三分之一，肝和脾的血液平时是不进入循环系统的，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适量地补充心脏里面的血液。腹部呼吸就等于为人体增加了一个辅助的心脏，使得循环系统里面的血液量增加了一倍。血液量增加了，输送营养的功能亦都加强，这样就能够使到已经萎缩了的细胞组织得到活力而健全起来，亦都可以使到闭塞而将死的细胞组织慢慢地复苏而有再生的机能。正因为这样，坐禅能够治病。当你得到医药都不容易奏效的怪病的时候呢，不妨可以学下坐禅。坐禅虽然不能够好像割盲肠那样使到患者手到病除，但是它能够安定你的情绪，减少对疾病的恐惧，亦都能够减轻疾病加诸你的痛苦感受。虽然人的生理机能有它一定限度的寿命，坐禅不能够使到你永远不老不死，但是它能够使到你活得较长久，活得比较愉快，这一点呢是可以办得到的。完美的人格可以从教育、艺术、宗教等等的熏陶之中养成，但是并不是完全可靠的。有些人呢迫于名利和权势等等欲望的诱惑，接受了教育、艺术或者宗教的熏陶，在人前呢亦都能够表现出高尚的人品，但是他们的内心就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熊熊野心或者是阴谋诡计。这些人呢我们就称之为双重人格。因此世间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伪君子，又或者是列身于教士群中的不良分子，因为呢无论是宗教的教条、教育的伦理、艺术的欣赏，都是由外来的灌输，甚至是权威的高压，这些呢和各人内在的欲求未必是能够吻合的。坐禅呢就是培养完美人格的最好方法了，它是由于内发的自觉而达到人格升华的目的，它不需要教条来到施予任何压力。伦理和道德对于坐禅的人是没什么用的，而且呢 宗教的教条、伦理的标准、道德的尺度，都会由于时代、环境和对象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所以呢，近世以来新兴宗教的出现就好比雨后春笋，乃至到佛教亦都不例外。禅虽然是脱胎于佛教，但因为它不假外缘、不立文字，所以是万古长青的修行法门。坐禅的实习是将自我好像剥芭蕉树一样，将一层有一层的妄念剥光之后，不但见不到一个装模作样的我，连一个赤裸裸的我都见不到的。起初呢，就将自我暴露出来，最后就根本无物可以给你暴露。所以坐禅的人不需要向人掩饰什么东西，亦都不必为了改造自己而感受到来自外在的压力。坐禅只是循着收集的方法，慢慢地将妄念减少，乃至到了无念的程度，你自然就会发觉到你的过去的存在只不过是存在于一连串的烦恼妄念的累积之上，这个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是同一切客观的事物不可分割的，客观事物的存在是你主观存在的各部分啫。所以你不需要追求什么，亦都不需要厌弃什么。你的责任就是怎样将你的全体建立得更加有秩序、更加完美。坐禅的人到了这样的程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热爱人类的人，亦都是一个热爱一切众生的人。他的性格呢，就会开朗到好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有时为了接引和教化方法的运用，即使在表情上亦都有喜怒哀乐，但是他的内心呢，就经常都那么平静的，而又好比秋天的明潭那么清澈。这一类人呢，我们又称他为开了悟的人，或者是称他为贤者、圣者。释迦牟尼佛曾经讲过，一切众生无不具备佛的智慧和功德。如果你向往坐禅可能得到的利益，你的愿望一定能够成为事实的。因为无论男女老少，不分智能的优劣、体能的强弱，又或者是不同的职业、地位和宗教信仰，禅的大门是为一切人开放的。只是呢，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我一定要告诉你们听。你们看了这一篇讨论禅的文章了，但是这一篇文章的本身呢，绝对不是等于禅那样东西的。坐禅的事实还是等着你去下定决心，而且呢，要有恒心地跟着你所信赖的老师去学习。否则呢，这篇文章只是为你增加了一些知识的葛藤，是完全无助于你希望学禅的一片好心的。
圆圆法师的著作今天介绍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我们愿意电台播佛学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好多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星期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啦，拜拜。